描述者外部的时间划分就这样停滞了。很快他就不再有时间的感觉了。一天里有一两次，他从棚子里走出来，看一看驶过的车辆、行人和头上的天。当然，更可能是他什么都没看见，只不过是做出观察的样子而已。出来的时间没有一定，有时是上午，有时是下午，有时是半夜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好多天以后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在按自己的主观意志重新划分时间。这是种崭新的时间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要生活在这种时间里了。这件事也是他自己决定的。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描述者，但这件事是很不重要的，因为对于我们来说，凡未经证实的事都是不重要的。我们只承认有过这个人，我们看见了，记得这个人。1990年，我们这样说了。描述者的内心越来越舒畅了，他听见了自己胸腔内的万马奔腾，也感到了血液的温度在不断上升又上升，每一下心跳都使他陶醉万分。他还是看不见那个神奇的意境，即使是看见了，也无法来描述一番了，因为他已经荒废了自己的技巧。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描述了，这便是他那秘密的悲哀所在。而这悲哀呢，又是快乐的源泉。这些永远都不会被别人知道了。他从棚子里走出去，全身心隐约地感到自己正是走进那个意境中去。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人们却看见他在注视着过往的汽车。他的按主观计算的时间便这样增长着。他自己深深地感到描述是不会再有了，但是和以往的描述生涯比较起来，他觉得目前的生活已经形成了铁的轨道，笔直地奔向前方的空白处所。他的想象与表达仍是曲里拐弯的，却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，因为已用不着表达什么了，他就在自己的脑子里描述着。这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，因为没有人知道。白发的老女人又来过几次，一次比一次在棚子里停留得更久。人们看见她用冰冷的手指触了触描述者的额头，但仅此而已，双方都保持着沉默。这是人们无意中注意到的，过后马上就忘了。老女人每次离开后，描述者便疾步走出棚子，在路边的一块修路石上站好，将目光射向天边，焦急地搜寻着。那天边有什么呢？当然，什么也没有。描述者颓废地从石头上下来，郁郁地沉思着。不久，又豁然开朗了。马路上，车辆如流，孤岛般的破棚子，震颤不休。